管会长还有诸位法友，大家下午好。大家很辛苦哦，就是花了一天聚精会神，然后学习这么难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哦。那因为这其实这个课题很深哦，那要在那么短的时间要面面俱到，就是我们也是有演练过了哈，但是有时候这个心情一来，有些地方就会稍微开展一些，所以那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至少获得一些在导师《中观经论》里面的一些只字片语的智慧了哈。那有时候会发音不准，稍微讲慢一点。那如果还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是弥补课堂当中我们没办法很完善的表达，那就透过这个综合讨论，我们再做一些所谓的弥补啦哈，弥补这样的一些不足的地方。首先这边有一个问题，我用念的啦哈，那它虽然勾一跟三，但是我看完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适用了哈。那这边他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能不能请我们要上台前先写教案，然后在70到80分钟内讲给观众听，那自己先预讲一遍给自己听，然后从中了解哪一些部分。讲太多就是时间分配哪些不足再做修正，然后再经过 这一番的演练之后再给听众听，这样他说会不会比较好，当然比较好但他也不是问句，他是句点，然后我想应该他觉得在这个听讲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是吸收很好的啦，然后他说一些课本没有法师自己体会的心得，那他说尽量有荧幕可以补充，因为课本没有他就不好 follow 了。那其实这一个我们尽量去满足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每个法师他的一个形成多年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方式在某一些场合大家也都吸收得很好，但是因为这应激的问题，就是有时候在这边用这个方式反而课本没有大家吸收得特别好，因为 那一些语言是他们是可以明白的，因为是透过消化的，不一定是课本的。那但是有些他就是没有课本没有去 follow 的，他就很难跟得上。所以每个人有些是重听闻的，有些重阅读的。所以我们尽量去满足大家的一个需求，然后我们会虚心受教。但是我们都做过好几次的，有像个人是连梦中都在讲就是有时候就因为备课晚上休息闭着眼睛，然后再把之前看的东西自己就心这样子跑一遍这样子，那跑完就睡着了那我相信其他法师也都是用同样的这个心情来做这个准备，但是这个课程真的是难。它如果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是应该一个讲座 lecture， 就是系列的，就分好几个，好几次，好几个钟头，好，它每次做一点重点的一种分析这样子。对，那但是因为这种密集课程有它的好处，就是一天就能够吸收很多，但是这个前提就是大家要 要先预习、哦、那我们也觉得不好意思，希望大家不过有录影啦，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录影放在这个 YouTube 上面、哦、那如果大家哪里觉得没办法 follow， 再多听闻几次应该都会有一些收获、哦、那不晓得袁婆老师有没有补充。
好，对，确实了哈，确实这也是我们讲师比较在衡量上比较不足的地方哈，这也确实。不过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感觉，就是读，尤其读导师的书哈，就是他的讲义就已经是我们的教案了啊。那我们尝试要把他的字句理解清楚，我都觉得已经很吃力、很困难了。就是说要解释清楚这件事情，要理解它的字句的含义，就已经花了我们很大的力气。而且教案就是浓缩嘛，对不对？又会觉得说，因为导师他本身哦，他自己本身他用词用字，我们阅读的感觉是他已经很精准了，所以哪里要删哪里要多哈、哦，要删都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删了、啊，或者不忍心删了、啊。因为他都到处都很好，所以删了这边又觉得不理想啊，所以我们自己讲师也有这种困扰啊，所以对于读经论或者说解读经论，我觉得有一个我们后来觉得，尤其读经跟论哈、啊，一直觉得有一个习惯是好的，就是啰嗦，就是把它解清楚，不厌其烦的就照着哦。你就照着把它解清楚，我觉得这样是最好。那当然以我们这个分量，起码佛学院都是一学期的课程嘛，那一学期要在一天一定是不足嘛，所以一定是有缺憾。不过有时候用一种心态吧，就是说反正听，那听完之后你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成长吧，哈。那当然，这位佛友的建议，我觉得也很好。那我们只能想办法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像你预期的那么好，哈。也请各位包涵，哈。好，谢谢。
好，那我就这个问题，就我们两位代表做一个回应哈，我们一定虚心受教。那还有没有其他想要提出来讨论的问题？请大家把握这一个时间哈，就是大家想要了解的哈，那不要觉得说，以前都会有一个情况说，师父不晓得这个问题会不会太幼稚哈，不会啦，你任何问题都不会幼稚哈，都不要怕被人家取笑这样子。好，有没有管会长？
师父，真的，我们在看这个《中观经论讲记》，我们看《中观经论》，其实真的是像刚才圆颇法师所提的，我们在看或我们要在写、要在做心得，其实连一个字都动不得，真的都动不了。他每一个都已经说。都已经很精准了。那我们今天真的是很佩服师父哈，在一天里面就会讲完这六章。那当然要吸收了，或者说要再去深研的话，可能还要再回家自己哈，再慢慢的再进修，那才有办法。那我这边是有一个就算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有已经上了六章，那六章里面我是说觉得说比较重要的啊，请师父再来开示一下这些比较重要的部分的比较更重要的几句话，这样就好，不要就以师父自己本身的心得来讲，就这样。譬如说第三章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跟第六章是八四四对这边的解说，这两个章节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心得。譬如说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其实我这一次听跟上次在听，我有一种不同的听法。 上师在听的话，我会用整个就逐字逐句的这样来看，那这样我这样我受吸收不了。那这一次听，我用一个比较新的方法，就是说我不看了，我就直接听师父讲，我能够吸收多少我就吸收多少，我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我的自己的增长之间的这一方面。那所以呢，底下我就说类似说从第三章跟第六章这样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心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谢谢。
我们当会长就是要与众不同啊，问出来问题都特别的深啊，特别的难。因为刚刚管会长谈到第三章嘛，我先讲一个故事啊，我们先不直接切入到你的这一个，就是以前我们在读佛学院，然后那时候是上中论、中观论诵讲记啊，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啊，我就看他在预习啊，啊就拿那个尺画重点嘛，红笔画重点，就在旁边看，我就在那边偷笑，我就想说每一行都画，那画什么重点？那根本那个不叫画重点，那就是他看过这样。后来我才发现，他真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很重要，就是说老师的每一句话，他都有他前后的一个关联性啊，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很无知啦，在旁边笑人家不懂，其实自己才是真的不懂了啊。这个讲一个趣闻，那再回到刚刚这个问题呢，就是生灭跟不生灭呢，就个人我用个人从导师著作当中，特别是这边里面所提示的，我们体会到它不一定文字有那么明确的、哦、这样的一个内教学，导师说这个生灭是一种幻象，生灭那不生灭是它的一个实相，大家去参一下，生灭是幻象，生灭的实相，不生灭才是一切法的一个实相。所以就是看到这一种生灭的幻化，才能够体悟到不生不灭的实相。大概这个是一种修行的一个进路了。那这一句话我们学的很多年了，我们一直也在参这一句话。但是生灭就是那么的实在，东西坏了，我们就会有一种感伤。我们一直很不容易去体会到这一种如幻如化的一样的一种生灭的一个相、哦、所以我们还没体悟到不生不灭的，所以但是我们要去努力，就是说这种生灭它都是幻化的幻象，那真的实相才是不生灭、哦、那这个是我觉得这一个生灭与不生灭它的一个很重要跟修行相关的，或是从修行的角度去谈这一件事情，个人觉得这件事很重要了、哦、那刚才讲到第六节第六章嘛，就请圆悟法师。
大概也是缘起生灭现象嘛，对不对？那我们讲那个有因有缘嘛，就我个人而言呢、啊，我大概准备这个课程，跟你们讲一小时，我可能要准备10小时、20小时，啊，你们听一小时就能懂这个符合缘起道理吗？这样回答可以吗？好，开玩笑啦哈，就开玩笑也是实在啦，就是说实际上真的要去懂那个道理，不是大家花这个60分钟、80分钟就有办法去真的去了解那个道理。那八部实际上它是延续这个阿含的教说，以生灭，就是生灭是从法的本质，这个法的升起还有它的消失去观察。那这个消失的过程也可以分所谓的时间有所谓的长跟短嘛。 空间，就是就像我们举例的，我们个人观察，十岁的我、二十岁的我和三十岁的我是一样吗？那不一样，到底是谁在延续生命？所以是它是相似相续嘛，它是不是长也不是断，它是有延续性，可是它不是完全一样的延续过来。那空间上就是我们看我们这个人生活在这个社会，有可能从小到大自己活存下来吗？有可能吗？所以它不会是完全一样，也不会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五蕴和合的个体也是如此，从小到大五蕴和合的个体，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它也不会是完全一样。所以不要说空间时间啊，就从我们个人去观察，从小到大去观察，我们没办法独自活在这个社会，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改变啊，所以它就是非常非断非一非一啊。那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行为啊，比方我们打人骂人，好，我们应该说我们被打被骂了哈，被打被骂，当下感受是苦受。那好，你这个人你很讨厌他，尤其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我们跟他吵完架，当下很难过很伤心。那试问过了几天之后，这个人不在了，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伤心难过？会不会？对啊，这个我们就是将它当作是实有，我们总是有认为是别人在破坏我们，是别人影响我们的情绪，是别人来侵犯我们。可是佛教讲缘起，就是说他现在的侵犯、违犯、伤害我们，他并不是没有因缘的啦。所以从因缘去观察，佛教讲的冤亲无定啊，我们一般法会不是会抄见什么冤亲债主，那些冤亲债主难道跟我们没有关系吗？那实际上是跟我们做亲朋好友的时候，我们彼此的关系处理的不好，才会变成仇人。所以仇人跟亲人他不是固定的，就如同我刚举的那个例子，我们跟他发生争吵，事情过了，可是我们只要想到他，那个心情又起来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自信值。所以八部它的根源就是有所谓的自信值，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事情之后想到它，那种感受又起来，乃至过了几年之后我们遇到它又发生争执，我们可能会讲一句话，你怎么都没有改变，那实际上是我们也没有改变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自信值啊。所以八部它可能用不同的面向去说明，可是重点是要观察我们一直以来的那种固定不变的那种观念也好，执着也好。那回到那个一开始讲的了，这种道理知道了并不是真的知道，我们要落入于生活上去观察。所以下次开车遇到前面这个车很慢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为什么要挡到我们的路了。我们跟人家争吵的时候，不要说你为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来想想，诶，实际上我们也没有改变啊。好，就简单回答，谢谢。
好，那还没有其他的话，有位这位法友请。
那首先先谢谢四位法师今天这么辛苦的为我们解说从观经论这本这么深的那个书。那今天我有个问题，是因为下午有听到那个观藏法师在讲到说天台宗是讲三谛，中观是讲二谛。那我知道天台宗的三谛是从假入空再到中，那我是在思考说这假不是就是在讲空吗？我们从假入空这边不是正在讲说空跟有吗？假是假名，那是在讲空跟有吗？ 他是真的有三谛吗？为什么东观讲的是只有 二谛空跟有，但是在天台宗这里讲，因为我一直把这个假跟假入空，从假入空这件事情是当作是这是有，这是有这个假名进入空相，然后再来走到 东道这个这个是这样子。我想请问一下阿弥陀佛。
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缘起，基本上我们不要看到缘起自性空，这个在佛法当中各家都会说到了，因为《阿含经》就讲缘起佛，就讲缘起嘛，包括《阿含经》也讲到空，对吗？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以在佛法当中，每只要是佛弟子，都不会离开三法印，都不会离开缘起无自性空，包括我们说这说一切有部是吗？有部。三世十有，他也是在讲缘起法，他也是在讲假名哦，他也是在讲无自性，他也是在讲空，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样的名字一样，我们就与他同归一道，所以我们要去观察他，如果叫做从假，如果叫做入空，要去观察他的内容，要观察他的内容，我们才能够深刻了解他，所以他基本上是这样哦。我们说中观他是讲二谛，因为诸佛依二谛说法嘛，是吧？但是天台宗就依着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依记得这个说三谛啦。但是如果以导师的理解的，他也是二谛说，但是他就依着这个来说到三谛。但是我今天为什么会特别谈到这里呢？就是在说我们这第五章，我们本来说在中论，他是说空缘起中道都是一，是吧？都是同样是一件事情嘛。但是在第五章，为什么只有中道，就是缘起，就是中观的根本论题？在中观的根本论题，在第五章，他只提到一导师来提到，只是缘起跟空，他没有提到中道。他提到自性，是因为缘起是无自性，空也是无自性。但在这里就没有提到中道，是吗？没有提到中。我说这为什么没有提到中？因为中观是即有即空，即有即空，这个就是中了啦，这个就是中。但是天台宗呢，在空有之外，要另外有一个中，不管是淡中，淡中就是别教是吗？圆中就是圆教，对吗？但是不管是通教，不管是别教是言教，它都要中，就是空有之外，就是空假之外，另外要有一个中。有了这个中之后，再来说即三即一即一即三啊。所以，但是在这个第五章为什么没有说到中呢？因为我们了解性空缘起，缘起性空，即有即空，即空即有，这个就是中了。所以我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我才说到这个三谛。而且我们说那中呢，这个中在哪里？在第一章谈到了，第一章谈到就谈到中道了。我是借了这样的因缘才谈到这个。但是基本上我还是再强调一次，说到缘起无自性空，我们不要以说天讲到这个名字都内容就一样，有不一样的。我刚才说连那个有不都谈到了，都谈到。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深刻的理解它，要好好理解它的内容，不知道这样可以吗？可以了。
好，还有没有啊？这位法友，请说。
谢谢四位法师今天很那个辛勤的这个那个讲解说啊，所以今天。对我来说的话是那个收获满满啊，那首先要感恩的。那个不过就是因为在那个匆匆的差不到两小时要介绍那么多的内容啊，就是有时候难免介绍的时候太快啊，然后 就是 有某一些我们听了以后就是来不及反应或来不及吸收了。那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就问，因为那个在最后一节啊、哦、最后一节其实我那个精神呢不济啦啊，所以、哦、就是有某一部分听得不大清楚，就是关于那个导师齁、哦、对那个唯识学者的一个那个批评，就他就是在说那个怎么样，那个唯识齁、哦唯识的一些那个他的论据好像有那个堕入那个断灭之见的那种那种危险哦，那请那个什么严务法师哦能够再详细说明一下好不好，谢谢。
好，感谢你的提问啊，你这个问题大概也是要花一整天才可以解释的清楚。那应该说大概种子生现行，现行又回熏成种子。如果你就应该说唯识学的主张大概是所有的法都是包在阿赖耶识里面。那当然这个所谓的种子生现行之后，现行回熏成种子，到底是这三个法同时间还是前后相续？那前后相续的时候，第一个种子灭的时候是到底是已经灭了才生第二个种子，可是中间还有个现行哦，所以它是三件事情。好，第一个种子现行还有新的种，三个。那到底是第一个种灭了才生新的种？那如果第一个种灭了，生新的种彼此间的联系就断了，所以它就会有断灭的问题。如果这三个是同时的话，它就不可能是同时间的生灭，因为在前面哦，应该说我这边讲的是27页，我直接讲的是结论，就是说三法同时也是有问题，这个前种后种相续说也是会有所谓的断灭的问题啊。因为他们本身主张现在有过去又假有嘛，所以这个本身就有一个危险。那就过去怎么延续到现在，现在怎么延续到未来啊？所以它是这样的问题，就大概先你有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如果要再讲详细我们可能要讲到明天啊，没有开玩笑，如果看是不是要补充一下吗？
好，因为可能会讲到明天，所以我们不要补充。不过这边稍微点一下，导师这边虽然话用得很重啊，因为唯识跟中观本是同是佛教的大圣的两个很重要的教学，那这当然导师站在一个比较就近的一个立场要来说这种教学里面到底哪一个比较彻底啦。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就是彻底的法一般人听不懂，反而不就近的法大家能够明白，就是跟他们的经验就是相关嘛。那能够听懂，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去实践，最后才就能够了解到最透彻最究竟的这个道理。所以虽然导师有一些评论，他其实就是一个教学啦，那教学他就是应激的，那他一定有了意跟不了意，那就是你了意不应激没用，或是变成这个错误的一个知见，这也很麻烦，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教学了。那它都是引领我们去向这个究竟。当然如果在辨别它的究竟跟不究竟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这一些批判性比较重的话，那大家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完全否定唯识了，它有它教学的一个意义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对，然后我们请师父带我们一起回向之后，那我们要做一个大合照。
好好好。好，那最后我们回向，大家就心默念啊，我会念一段回向嘛，大家不用跟，就心跟着这样的一个声音呢，也把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回向的心意呢，回向给我们要回向的众生啊、亲友等等啊。好，最后大家请合掌。愿以此今天说法闻法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能够闻法修行，能够离苦得乐，同时我们也借这个因缘回向给我们的陈夫人，愿陈夫人往生佛国净土，听闻佛法，修行圆满佛菩提。